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2月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星期五举行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保释听证会暂停休庭，星期一将继续进行。加拿大检察官在法庭上表示，孟晚舟涉嫌欺诈罪，美国司法部在今年8月向他发出逮捕令，现在寻求引渡他到美国。检方称，从2009年到2014年，华为涉嫌利用其在香港的非官方子公司 Skycom 在伊朗开展业务，违反了美欧对伊朗的制裁。作为 Skycom 首席财务官的孟晚舟并未如实说明 Skycom 和华为是同一家公司的事实，误导美国金融机构与 Skycom 进行生意往来，从事与对伊制裁相抵触的业务。检方表示，如果孟晚舟在美国被定罪，他每一项控罪的最高刑期是30年，这令他有动机逃离加拿大回到中国。中国没有和美国签署引渡条约。孟晚舟的辩护律师马丁表示，孟晚舟途经温哥华是为了和家人团聚，并且他将不会违反法律的保释令，因为这会令他的父亲、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以及整个中国难堪。律师还提出可以接受电子监视作为保释条件。加拿大前总理哈珀说，加拿大应该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加拿大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哈珀星期五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注意到美国正敦促西方盟国将华为挤出 5G 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由于长远的安全问题，西方国家就应该这样做。从2006年到2015年间担任加拿大总理近10年之久的哈珀还说，当我在政府任职时，我们越来越担心华为和中兴公司进入西方民主国家的电信网络，这些公司终究是跟中国安全部门紧密相连的。华为一直否认跟北京存在不适当的联系或为中国政府搜集信息，但是美国行政当局、国会和情报部门都确信华为的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禁止政府部门采购华为产品。之后，美国的电信运营商纷纷终止销售华为的手机和其他电信设备。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在扩大，这一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两国的贸易争端。根据中国海关星期六公布的一组数据，今年11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达3188.6亿人民币，从美国的进口是737.2亿人民币，当月贸易顺差达2451.4亿人民币，相当于355亿美元，明显超过前一月的317亿美元，也远远超过中国对任何其他贸易伙伴的顺差额。华尔街日报报道，波音公司表示将取消一项由一家中国国有公司资助的有争议的卫星订单，理由是为付款而违约。波音公司的决定是在华尔街日报本周发表的一篇报道之后做出的。这篇报道揭露了中国在为该项目投入2亿美元资金方面的不透明的角色。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法，波音不可以直接向中国出口卫星。在美中两国正为避免贸易争端进一步恶化进行协商之际，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受困于美中贸易战阴影下的中国台商正在采取各种避险措施应对经济上面临的不确定性。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Robbie 在星期六早上在处理垃圾的时候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
是啊，随后 Robbie 又发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少得出奇，怎么回事呢？听了课文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先介绍一下课文的主要内容。
Richard 今天要去为一家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做的采访拍摄新闻照片，他们去的是一个垃圾回收中心。 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也跟着一起去，他在那里出乎意料地遇到了邻居 Goldberg 太太。
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onthly M-O-N-T-H-L-Y Monthly 意思是月刊。
Recycle R-E-C-Y-C-L-E Recycle 名词或动词，再循环、再生或废品利用。
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名词，容器。
Smash S-M-A-S-H Smash 动词，打碎、粉碎。
Apologize A-P-O-L-O-G-I-Z-E Apologize 动词，道歉。
Figure out F-I-G-U-R-E Figure O-U-T Out Figure out动词词组，想出、领会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 So...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听懂课文的听众想必已经知道了 Goldberg 太太垃圾的秘密，暂时没有完全听懂也别着急，我们过一会儿就会讲到。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ichard 和 Robbie 之间的对话，他们兄弟俩正在等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开车来接他们去一个废品回收中心。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可能 Betty 迷路了， Robbie， 你注意看她的车，车门上有标记，写着哈德逊山谷月刊。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哈德逊山谷月刊？那是什么？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那是一家环保杂志。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她正在写一篇报道，需要一名摄影师。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原来这就是你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咱们去哪儿呢？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我们去一个回收利用废品的中心。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回收利用？你是说对物品反复使用？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对了，重新使用物品，我们就不用总是不断的生产。我们的垃圾太多，将来会没地方放的。
There's Betty now.
Betty 来了。
Richard 和 Robbie 等着 Betty 开车来接他们，一起去采访。等了好长时间，车没来。Richard 以为 Betty 迷路了，他就说 Maybe Betty got lost. Get lost 在这里就是迷路。
Get 这个词有很多的用法，它可以单独使用，例如 Could you get me some water? 是否可以请你给我点水？也可以和其他的副词组成词组，例如 We get on well.我们相处得挺好。It's time to get up， 到起床的时间了。
词组 look for 的意思就是寻找。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什么 ？I'm looking for my car key。我在找我的汽车钥匙。在课文中 ，Richard 说 look for her car 也有找的意思，但是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注意看着点他的车。
课文里提到的 Hudson Valley Monthly。哈德逊山谷月刊是一本环保杂志，那环境保护的英文呢是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 Robbie 对 Richard 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这就是你有了这份工作的原因。
我们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up so early， 这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早起床的原因。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ave the boy all the money you had on you，这就是为什么你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男孩。
Recycling Center 是回收利用废品中心，通常和垃圾处理设施在一起。
对，我们的社区呢，就要求居民把废报纸啊，还有其他的纸张、铝的易拉罐、塑料制品和玻璃制品分类放在不同的箱子里，让回收的卡车拉走。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到了废品回收中心以后 ，Richard、Robbie 和 Betty 三个人之间的对话。
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哦，这么说，玻璃的垃圾按照颜色分类。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对了，这个棕色玻璃呀、绿色玻璃跟透明的玻璃。分别有不同的箱子，然后呢，把玻璃融化了，再制成新玻璃。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哎，那个人正在把玻璃砸碎。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对，就应该这么做。玻璃瓶子砸碎了以后啊，占的地方比不砸碎的小。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我想是这么回事儿，看起来挺好玩的。
Richard,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Richard, 咱们到他们处理旧报纸的地方去照几张相片吧。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Betty, 你引路吧。Robbie, 你去吗？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我过一会儿就来。
Glass 是玻璃，但是在这里呢，实际上是简化了。它在这里的真正意思是，玻璃做的瓶瓶罐罐要按照颜色来分类。
这句话里也有我们刚才讲解过的 get， 在这里 get 相当于动词 to be， 所以你也可以说 the glass is separated by color。get 这个词经常可以和动词 to be 交替使用，但是呢，用 get。这个词似乎就更口语化。
Betty 刚说完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紧接着又说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一句话里就用了两个 get 这个词。
Up 本身的意思是上，向上，它可以同一些动词组成词组，例如 get up， put up。
但是 up 在某些情况下就是加强语气，没有它意思也一样。就是没那么强调，例如我们说 hurry， 也可以说 hurry up， 说 speak， 也可以说 speak up。
美国英语的一大特点是比较随便，如果完全按照语法书来解释，可能有的说法不规范。比如 Betty 说的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按照正规的语法，好像不应该有 go get 这种结构，但是在口语里这很普遍。
对呀。在使用 go 这个词的时候，按照语法就应该说 go to do something 或者 go and do something。 不过呢，现在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就直接在 go 后面用动词原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呢，开始揭开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一家垃圾特别少的秘密。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劳驾，年轻人，你能
Mrs. Goldberg?
Goldberg 太太。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Hey, Robbie, 我正想问你能不能帮我把汽车后箱里的一箱瓶子搬出来。
I'd be happy to.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我很高兴帮忙。今天早上我弄出的噪音够大的，我要向您道歉。
That's okay, Robbie.
没关系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哇，你这儿有这么多东西。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Goldberg 先生和我尽量把废品回收利用。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Goldberg 太太，我刚琢磨出来一件事儿。
小华，这段话的结尾是不是错了？好像还没有完。Robbie 琢磨出一件事儿，但是没有交代。
没错。下段课文才会讲呢，这叫什么？说书的人就叫且听下回分解。
好，那我们就等一等吧。先来讲解这段课文。 Robbie 和 Goldberg 太太之间的对话显然客气多了。他跟 Robbie 说话的时候用了 Excuse me, could you, if you would 等客气的用语。
对呀、啊、Robbie 呢回答也很客气， I'd be happy to。 那大家在说英文的时候呢，如果你不知道用什么语气最合适，你不妨先用客气的用语，那你客气一点总不会错的。
As much as one can 意思是尽一个人的能力，尽全力。 We will try to do as much as we can， 我们一定设法尽量去做。 I'll practice as much as I can， 我一定尽量的练习。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弄清楚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那么少，秘密究竟在哪里，请大家仔细听。
What's that, Robbie?
什么事儿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如果你每个星期都把这么多的垃圾送去回收利用，怪不得你们只有一个塑料袋的垃圾让收垃圾的人来收。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哦，你注意到了，这其中有一个道理。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什么道理 ?Goldberg 太太。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人们不断地在地下挖坑来埋垃圾，这样做还能做多久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我还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那在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你愿意不愿意帮我把一些瓶子送去回收利用？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没问题， Goldberg 太太，我一定帮你砸碎几个呢。
我们讲解第一段课文的时候，详细讲了 reason 这个词的用法。Goldberg 太太在和 Robbie 的对话里又用了 reason for 这个句型。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 There's a reason for it. 这里的 it 可以指对话双方都明白的事情。在课文里呢，就是垃圾的回收利用。
Reason 的后面也可以跟一整句话，例如 That's the reason we recycle a lot of trash.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大量垃圾送去回收利用的原因。
Keep doing something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说法，就是不断的、不停的做某事。老师对淘气的学生说 If you keep talking in class, you will fail at exam. 如果你老在课堂上讲话，你考试就会不及格。If we keep trying, we will succeed. 我们只要不断努力，就将取得成功。If you keep talking,
If you keep giving examples, do you think we can finish the lesson on time? 如果你没完没了的举例子，你觉得我们能按时讲完课吗？
对不起，我举例子举得有点忘乎所以了。
没关系， answer 后面要用个介词 to， answer to the question， 问题的答案。这种搭配呢是固定的，类似的词还有 solution， 解决方案，要说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是啊，学一门语言呢，有的时候要问为什么，有的时候又不能问为什么，像这样的搭配啊，干脆就别问，记住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ve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Listeners, 刚才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Robbie going? They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What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ere?He was going to take some photographs. Who did Robbie see at the recycling center? He saw Mrs. Goldberg. What was Mrs. Goldberg doing there?She was sending in some trash for recycling. Why did Mrs. Goldberg h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of trash? Because Mr. and Mrs. Goldberg tried to recycle as much as they cou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大家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英语@voanews.com。
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星期五举行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保释听证会，结束后暂时休庭，星期一将继续进行。加拿大检察官在法庭上表示，孟晚舟涉嫌欺诈罪，美国司法部在今年八月向他发出逮捕令，现在寻求引渡他到美国。检方称，从2009年到14年，华为涉嫌利用其在香港的非官方子公司 Skycom 在伊朗开展业务，违反了美欧对伊朗的制裁。作为 Skycom 首席财务官的孟晚舟并未如实说明 Skycom 和华为是同一家公司的事实，误导美国金融机构与 Skycom 进行生意往来，从事与对伊朗制裁相抵触的业务。检方表示，如果孟晚舟在美国被定罪，他每一项控罪的最高刑期是30年，这令他有动机逃离加拿大回到美国。中国没有和美国签署引渡条约。孟晚舟的辩护律师马丁表示，孟晚舟途经温哥华是为了和家人团聚，并且他将不会违反法律的保释令，因为这会令他的父亲、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以及整个中国难堪。律师还提出可以接受电子监视作为保释条件。加拿大前总理哈珀说，加拿大应该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加拿大第五代移动通讯网络的建设。哈珀星期五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表示，他注意到美国正敦促西方盟国将华为挤出 5G 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由于长远的安全问题，西方国家就应该这样做。哈珀还表示，当我在政府任职时，我们越来越担心华为和中兴公司进入西方民主国家的电信网络，这些公司终归是跟中国安全部门紧密相连的。华为一直否认跟北京存在不适当的联系或为中国政府搜集信息，但是美国行政当局、国会和情报部门都确信华为的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禁止政府部门采购华为产品。之后，美国的电信运营商纷纷终止销售华为的手机和其他电信设备。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在扩大，这一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两国的贸易争端。根据中国海关星期六公布的一组数据，今年十一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达3188.6亿元人民币，从美国的进口是737.2亿元人民币。当月贸易顺差2451.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355亿美元，明显超过前一个月的317亿美元，也远远超过中国对任何其他贸易伙伴的顺差额。中国长期以来保持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任近两年来一直关注的重点。特朗普多次表示，中国实施各项不公平、不合理的贸易和经济政策是导致两国贸易严重失衡的主因，并在今年采取了针对来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但招致中国的报复，导致一场大规模的贸易冲突。华尔街日报报道，波音公司表示将取消一项由一家中国国有公司资助的有争议的卫星订单，理由是为付款而违约。波音公司的决定是在华尔街日报本周发表的一篇报道之后做出的。这篇报道揭露了中国在为该项目投入2亿美元资金方面的不透明的决策。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法，波音不可以直接向中国出口卫星。该公司因为试图回避美国对中国军方所依赖的敏感技术的规定而面临国家安全官员的批评。在美中两国正为避免贸易争端进一步恶化进行协商之际，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受困于美中贸易战阴影下的中国台商正在采取各项避险措施应对经济上面临的不确定性。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举世瞩目的 G20 特旗峰会落下帷幕，双方同意实行90天休战期，继续就美中贸易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谈判。美中官员都声称这是一个富有成果的峰会，表面看来双方的博弈难以立判高下，但相较于中方官员和媒体的喜形于色呢，美方的舆论似乎对于特朗普有更多的非难。曾几何时，美中关系阴云密布，貌似经济对抗，实则成为价值观以及体制的对立，但特旗峰会上两国元首推杯换盏，谈笑间化干戈为玉帛。那么两国贸易战曾剑拔弩张，现在是否又回到了半年前首次谈判的原点？习近平以拖代变，以时间换空间的招数是否奏效？特朗普会不会像某些亲中媒体所说，已从教训中共的克星成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器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讨论这次美中峰会，我们就不能回避美中双方峰会通报的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中方官员似乎夸大了中方的成就。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说，这一次美中这个元首会晤呢，达成了重要共识，两国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也说，美国不再对中国加征关税。可是美国方面的说法好像并非如此。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有4点看法。第一，这次中方的表述和美方的表述不一样，中方说的少，美方说的多。不过中方并没有否认美方的说法，可见美方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而中方之所以不愿意说得更清楚、更多一些呢，那显然是因为这些情况对中方不利。第二，至于谈到所谓美中双方停止加征新的关税，那意思只是说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原来已经加征的关税还在继续进行。因此严格的说，把现在这种状态称为停战是不恰当的。那贸易战并没有停战，原来打的还在继续打，只是没有不再升级了而已。另外呢，就是说还要说这次美中双方都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这种说法也不太准确，因为美国方面并没有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它只是延缓了加征新关税的期限，把原来的30天变成了90天。也就是说到这个90天之后，如果双方达不成协议，那么美方还是要加征新的关税。而这一点呢，中方的这个所谓九十天期限这个关键，在中方的表述中是根本就略许不提。那显然是因为他知道，提到这一点呢，就表明中方的这种被动地位，所以他不愿意提。那第四点就是美方的这个表述说，中国已经同意要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业的、能源的、工业的和其他产品，美国的这个表述特地说明，中国已经同意立即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这中间当然也就应该包括大豆了。可是我们都还记得，就先前中国针对美国所采取的所谓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加征关税，其中就有针对大豆这一条。那么你现在要说马上就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了，美国的农产品了， 那你原来加征的关税这个怎么办呢？如果你不取消原来已经加征的关税，那你怎么能才能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呢？所以这么推论起来啊，如果当中国表示他现在他立即就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就恐怕按照我的解读，恐怕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同意现在就取消他对美国农产品原来所加征的关税。
嗯，
那么这一点当然是应该，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当然意味着中国所做的很大的一个让步。这也是这个这个中方在表述中对这个问题就只字不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因此从上面几个情况看起来呢，这一个回合下来啊，并不像中方表述的那样，好像这个中方得到了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应该说呢，这一个回合下来是美方小有斩获。
嗯，
这一次我的看法。
好的，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中共啊素有他报喜不报忧的这样一个毛病，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总体看来，我们说习近平和中国官员这一次喜形于色，这似乎好像不过分。您看呢，张先生？
我觉得那个喜形于色，可能只是中国的主要就是这个头号领导人，可能他很高兴，因为现在缓了一闸，就是美国本来是要开水煮青蛙的，现在变成温水煮了，那么他可能有点腾挪的余地。
嗯，
那么因为这个毕竟中美贸易战使得这个中共的体制面临就是1989六四事件以来的最大的危机，而且呢也是这个这位领导人啊，这个自从今年修宪以来，或者说他执政六年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所以他急于要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缓一闸，以便呢使自己能够这个稳住阵脚。我觉得这个呢可能通过这次的这个晚宴呢，可能他有这样的收获。当然这个从中美关系来讲，其实我觉得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嗯，
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对峙和冲突将会长期存在，而且呢恐怕这个最高领导人身边的官员他们内心也很清楚这一点。
嗯，
所以我也注意就是这一次啊，我昨天晚上特地观察这个新闻联播的镜头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刘鹤副总理他是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个谈笑风生的主公，啊，我不知道他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复杂的心情。然后在某些时候，主公这个非常高兴的时候呢，他也有点就是这种苦涩的微笑。所以我想，可能他是最明白现在中国这中共官方的处境的人。因为他一直这是这次谈判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美方的对手。
嗯，
所以我想他很明白，而且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明白这次的中美的贸易冲突，然后到现在的这个阶段性的成果，将对中共的这个经济、中国的经济和中共的这个统治地位发生怎么样的影响。所以我想他可能确实他的心情很沉重，当然也包括这个他在体制内也受到很多的攻击，可能这个如果这次谈判如果彻底失败的话，那么可能有很多人要归罪于他。再有呢，其实领导人交给他的也是一个不太好完成的任务。
嗯，
所以呢他也很担心，就是如果做出这个原来这个商定的以外的某些让步，也许一高兴就咋地了呢，那么这个可能也是这个他所不愿意见到的。
嗯，
所以我感觉这种苦笑实际上就是体现了内心的这种苦涩。
嗯，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当然他是总是一种习惯性的 讲坏事变好事，报喜不报忧，但是这次来讲，其实现在就是有两个关键的东西，中共在国内的报道上没有提，一个就是不提这个三个月的期限的问题，
嗯，
一个是不提这个中共要对这个经济结构做出改变的问题，
嗯，
还有这个知识产权偷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提。但是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这次会谈中间的一些，可能是准读完条款，就是他就是实际上已经限定了，如果中共到期完不成，或者做不到这些东西，这个谈判就作废。那这个对于这个，中方来讲是非常不利，而且这个双方，比如说中共现在还要。刚刚看到一个消息是，川普透露说中共可能会这个大幅度的降低美国汽车进口到中国的关税。但是现在来看，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加征的关税了，所以中共自己手里是没有牌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有很多窝心的事儿，他们在公众面前都没有提到。
嗯，美国暂停征收关税呢，美中就两国贸易中的结构性问题继续谈判。与此同时，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能源产品等等。这话听起来呢很熟悉。有分析人文章就认为呢，这次峰会达成的结果基本上不外乎今年五月刘鹤同姆努钦在华盛顿谈判所达成的结果。所以峰会达成的协议基本上又回到了美中半年前的一个原点。我请教胡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许多美国专家持这种观点。胡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觉得，因为我们对今年五月美中双方谈判的结果和这次峰会共识的细节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很难判断，现在这次峰会的共识是不是回到半年前的原点，有没有新的进展。就是按照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美国智库的葛莱伊就说，这次特协会的协议是个战位符，本来数月前就可以达到。
嗯，
戴博也说呢，特朗普这次没有得到他在六个月前得不到的东西，当然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够全面啊。你不错，看起来，现在很多情况和五个月前、六个月前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过去五个月前、六个月前。中方的态度就是愿意购买大量的美国商品，愿意就这个美之间贸易的问题和美国谈判。现在中方也是这个立场，也是说要愿意大量购买美国的商品，愿意就美中之间贸易的若干问题和美国谈判，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呢，这中间的双方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美方比中方要更主动也更强势。这个从这次特协会的结果就可以看出来，这次特协会美方唯一的让步就是把这个加征新的关税的期限放宽了，从30天放成了90天，这是他唯一的让步。而中方的让步呢，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他答应马上就要购买美国的大量农产品，这就意味着他就愿意现在就取消先前就对美国农产品所增加的关税，另外呢，还中方也同意，要对这个高恩这个收购恩智浦案重新考虑啊。再有呢，很重要的点，刚才很多朋友也张一凡先生都提到，就是中国这个愿意就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就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和美国谈判啊。那么争取在这90天内能达成一种协议，那么这就给人感觉呢，就是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还是有进一步让步的空间的啊。因为如果中国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所谓在结构性问题上，他不会有任何改变，不愿意做任何改变，那么他就可以摆明这个自己的立场，而且就摆出一副反正我就这个样子，你接受也是他，不接受也是他啊。那么他现在没有摆出这个姿态，表示愿意在未来90天和美国加紧就这些问题做谈判。这当然就给对方一种感觉，在这些问题上他可能还做些让步的。当然这里也不排除，中方这么说是有种这个所谓以时间换空间的这么一种打算。指望呢在未来这段时间，如果美国方面、特朗普方面是不是遇到什么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呢？那这样子会不会就软化他的立场啊等等？ 不过这至少也表明中方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地位是比较被动，是比较处于下风，所以才会采取这种以拖代变的策略。在这一方面来看，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现在的一切只是回到了几个月前的原点。
好的，那么半年前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他对当时的协议谈判协议不满，立即撕毁了协议。但是现在半年过去了，对于美国来说许多文章都这样认为，说美中两国元首达成这个协议呢，似乎并没有比半年前的协议占了多大便宜。这是从美国立场上来看。我来请教张先生，有人说中共以拖代变，以时间换空间的招数奏效了，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变化，并不是说跟半年前一点变化都没有啊。那么特别是在这个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变这一点上，我觉得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可能就包括了，实质上包括了中国制造2025。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现在中共政权来讲是非常致命的，当然还包括就是这个所谓知识产权的偷窃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在这一次的会谈中都得到了强调。当然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收购恩智浦荷兰恩智浦公司的这些具体的问题有的是原则性的问题，有的是个案然后再有就是比如汽车关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经济结构改变和知识产权这两个问题，就是正式的作为双方的一个算是口头协议也好，也算是一个共识也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中共政权的稳定可能有长期性的影响。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问题简单的看作就是说当时半年前和现在对比可能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其实是有变化了。那当然中共方面呢他以时间换空间，这个以拖代变这一点呢，我们首先看就是一个是他想拖到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束，然后呢可能共和党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个时候我也谈过，我就说美国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的话，可能对中国的中共的压力只会加大，不会减少。那么实际上现在看，就是一个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其实在这个在中美贸易这个问题上，可能跟共和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能还要继续的监督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监督他不能随便的对中共做出让步。所以这一点来看呢，压力有可能还会持续的加大。那么当然从两国这个这次谈判的背景上，我们也可以看这次这个 G20 峰会，也有的就是认为这次 G20 峰会实际上就是各说各的话，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但是呢，首先我们看就是这次这个贸易的议题上纳入了就是支持 WTO 改革的这个内容。这个内容来看，其实我觉得对中共是不利的。就是说因为美国威胁要退出 WTO， 除非 WTO 要进行改革，否则美国很可能就不跟中共在这个里头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应美方的要求，在这方面就做了肯定，而且呢他还取消了原来这个 G20 峰会公报中的有一段话，就是说保护主义和贸易争端对经济不利，然后全球机构是必要的而且有用的，这句话给删了当然这个另一方面，中共是要求删去这个不公平贸易行为这句话。再有就是中共在这个G20 峰会上首次承诺不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一带一路说的。 那么这个当然还有包括巴黎气候协定的这个文字，就是美国重申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这个立场。实际上从这个气候变暖这个统计数据上来讲，现在对于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最大的国家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就是中国。
嗯，
所以美国退出有它的立场，因为美国的这个对于温室气体的贡献现在是呈下降的趋势。
嗯，
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我觉得中共其实在这次会谈中和俄罗斯的 G20 峰会上并不处于有利的位置。
好，有人说呢，这个特朗普现在跟中国妥协达成协议了，是因为他在国内受到了某些压力。谁都无法忽视中国巨大的这个市场，假以时日呢，如果市场供应链发生了变化，短时期是无法恢复的，这是美国许多经济专家的这样一个担心。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特朗普在国内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呢？
特朗普确实面对很大的压力，在国内共和党失去了众议院，这对特朗普总统是不利的。另外呢，贸易战已经给美国的农民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伤害，因为来自中国的购买力大幅度降低，那有些不少美国农场都已经宣布要破产了，这次特西会美方的一大成果就是，中方同意马上这个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这也从反面说明，这个在贸易战中美国的农民是受到了损害，也说明了特朗普为什么要急于得到某种成果啊。还有关于就是股市的问题，因为在股市呢，在美国的影响非常大。除了一些人购买股票，当股民之外，另外美国有个这个401k 退休储蓄计划。那按照这个计划呢，很多公司也把他们员工的这个储蓄金投资股市。如果股市上涨，那么大家的退休金就高。如果股市下跌，大家的退休金就会缩水，就会很低，所以这就牵涉到不仅仅是一般的所谓的股民，而且牵涉到千家万户，所以这个，而股市呢，过去特朗普上台以来，股市一直在上涨，特朗普把这个归功于自己，当然和他自己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了，和他的减税政策就有相当的关系，但这主要也和原来过去长达十年所谓美联储实行的这种零利息的政策，还有两次的量化宽松有很大的关系，可这么一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股市由于长期处于一种牛市，其实中间也含有很个相当的泡沫，它早晚会出问题，那么再加上这次贸易战，我们看到在十月份这个股市就出现了暴跌，这就让特朗普非常紧张，所以他使劲骂这个联储局的头头鲍威尔，其实鲍威尔做到，因为鲍威尔升息嘛，但是其实鲍威尔做的并没有错，但问题就是说呢，就是特朗普很清楚股市的问题对他的这个贸易战在打贸易战这个地位以及他今后的这个政治行情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未来两年，如果美国的股市出现很大的问题了，那恐怕他要想连选连任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尽管造成股市的升降的因素很多，其实政府在政策在其中起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呢一般老百姓还是会把，如果政府股市出现大问题了，一般老百姓还是倾向会把这些问题怪罪于这个当时这个政府。所以你看现在这次特西会之后那么由于这个贸易战所谓这个不再这个加征新的关税，不再升级，那么你看股市各地股市都在大涨。你看这次欧洲亚洲的股市全面上涨，美国他昨天晚上那个芝加哥那个道琼斯指数，关于这个期货的指数，那上涨了500多点，这也就预示了今天早晨9点钟，那美国的纽约的股市很可能也上涨。那么这个形势当然就对这个特朗普对美国是相当有利，这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停火不等于结束，美中分歧仍然难解。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